今天的讲道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先分享一下在香港这几个月的一些的生活，一些的片段，让弟兄姐妹可以了解认识多一点。然后呢，我们才看刚才读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一段的经文。回去四个月的时间啊，很快的时间都过去了。我们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看我们的家人。这是师母的妈妈，像不像？84、85岁了哈，那个我的岳母，那她非常疼这个女儿，这个大女儿来的。然后我们圣诞节陪她去吃自助餐，她非常喜欢吃自助餐。那我们就最主要是看她了 ，OK。然后呢，我就去我们第二个目的就是看一些的会友。在香港这个教会呢，我两段的时间总共侍奉了26年，所以呢，他们三代的人都是我牧养的。这一批的第一这一张的照片是他们比较年纪大的哈一些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来拍照啊，年纪大的。然后呢，开始慢慢越来越年轻了，是吧？啊，这些都在教会的另外一层楼，我们在吃饭。香港人最喜欢到外面吃，所以这一次呢，我回去吃了大概40多顿饭，吃到我那个有痛风回来的。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回去吃的太多了吧？”那个就这样 ，OK。在教会有时候也在不同的小组。团契跟他们一起吃饭，那小孩多的话呢，我们大部分都留在教会吃，因为地方比较方便一点。就跟弟兄姐妹吃饭相聚的时候哈，这些都是我的同工，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还有教会的干事哈，都是我们的同工，我们也是一起吃饭。然后对啊，你看看那个小孩子啊。这个是最年轻的了，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小孩必须要经过一个阶段，就是要吃零食。他们呢在家里的很严格，不让他们吃零食，但是我们这个师母呢非常喜欢吃零食，然后呢就训练他们，2岁以前没有上主日学，他们都在下面在玩的时候呢，师母一来他们就排队拿糖果。每个礼拜都这样，师母喂他们吃糖果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人去玩的时候喂那个小鸟一样哈。那个小孩子很聪明，把玩具都放下来了，然后就师母派他们吃糖果。然后呢，我们圣诞节有一个社区的活动，我们那个社区呢是只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香港这个教会。那我们每一年都在那个社区的一个广场办一些的活动。给300多位的老人家，然后外面呢就有些不同的摊位哈，给他们去玩，能够接触他们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那这是我们教会参与这个侍奉的弟兄姐妹。那我也去过湖南啊，那个原建的老家啊，郴州啊，因为我们这里呢，这个现在这个刚好是春节。那因为那个小孩呢，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读大学，春节都回去了哈。那然后我们就香港现在有一个高铁，直接从香港可以到郴州，到湖南。那我们就去看那些小孩。啊，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助学。什么叫助学呢？他们有两个条件：第一，家里是贫穷的；第二，他们读书是读得很好的。那这两个条件，我们才帮助那些学生，因为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目标的。就等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坐很多很高的位置，然后去影响那些别的同学、那些同事等等啊。那我们就去了郴州啊，去了湖南去探访那学生。对，有一两位已经毕业了哈，我们去看他们一下。那他们，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然后也是那小孩也跟我们多住几个房间，让那小孩可以跟我们在一起聊天。那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婴儿跟儿童的奉献礼哈，有几个小孩，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来祷告。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哈，这个小女孩她一出生的时候就有血癌， 啊，今年呢，这个小孩呢要换血，但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血型。那我的鼓励弟兄姐妹，所有教会400多弟兄姐妹都去抽血，去验一下，看哪一个可以配合帮他能够换那个血。到现在还找不得合适的，啊，这个小孩这是才啊，我想可能是9个月大吧，现在八九个月，但很可爱的小孩，常笑的一个小孩。但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是医生证明他有那个血的癌症。但感谢神，父母还是很坚定的依靠神。那今年我回去就主要也为他们受洗，中间这三位呢是为他们受洗的，这三位哈，三位的姐妹，这些都是我的同工啊，年轻的同工，然后现在代替我的主任牧师，然后一些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啊，有一个受洗的聚会。这个姐妹呢，三位当中这一位姐妹，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个姐妹是2017年我回香港之前她来教会的。她为什么来教会呢？她先生癌症在进医院，在医院听了福音，她的先生信了主，那她也很感动，她也想信主啊，然后就开始来教会。她先生离开了之后的大概8天之内，他的唯一的儿子，24岁的儿子，忽然之间心脏病发出，也死了。8天之内，老公、儿子都死了。有影响他的信仰吗？没有，他更加的坚定，将来他会天上看到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帮他受洗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感动。你看这个姐妹，你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8天之内丈夫跟儿子过世的一个人，对吧？我们的信仰不一定是在顺境里面去经历上帝的，我们的信仰可能在艰难苦难得到安慰那一刻，跟神的关系更密切的。这个姐妹现在来到教会，非常的感谢主，她的心情没有不快乐。她知道她的先生去到哪里，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也做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姐妹，所以今天就把他们一些的见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时我们的信仰就希望我们信了主之后一帆风顺，没病没痛，家庭幸福，儿子听话，这是我们的期盼。但有时候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更会叫我们坚定的信主。好像这位的姐妹，请问还有什么的事情再会影响她的信仰的呢？没有的了，她什么都没有了，她现在只有一样，就是上帝啊！现在只有地上只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上帝的依靠。所以在这一去的时候，在这一次回去的时候，虽然只有三位的弟兄姐妹受洗，但是每一个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果子。今天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弟兄姐妹，请你，假如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用一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主自己的话语。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准备，请。这圣经提到希律王，圣经里面有大概新约有5个希律王，但有3位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希律的家族位高权重，但是他们性格非常的凶狠的。第一个，我们认识了大希律。大家记得吗？耶稣出生的时候，不是那些博士去到皇宫吗？告诉希律王说有一婴儿而生，对不对？这个希律王他怎么说？他说啊，跟博士说啊，你们回来的时候告诉我，然后让我好好去朝拜。谁知道他不是去朝拜，他的下一道命令把2岁以下的小孩全部都杀死了。这是第一位的希律，大希律。第二位呢， 是西律安提帕。这个人呢，大家也熟悉了，就是杀死施洗约翰，你记得吗？施洗约翰责备他娶了他不晓得哥哥跟弟弟的那个太太嘛，对吧？然后呢，他都被下监牢。在西律生日的时候，西律跟他女儿讲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然后这个女儿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然后就把他杀了嘛，对不对？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西律王，这第二个西律王。第三个西律，是现在这一位的西律，雅各跟彼得被杀的一个西律王。你看这个西律的家族啊，非常的有权势，然后他对付门徒非常简单，对吧？他有权有势。门徒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初期教会刚刚开始，甚至有人以为基督教信仰是异端，不允许他做什么做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家族，第十二章这段的经文就提到彼得被抓了。好，刚才我们读过第三节到十九节，你看看那个彼得被抓哈，每半你看那个第四节下了监牢啊，有人看守他，然后有几个，你看描述得很清楚。你看彼得他在监牢啊，一层两层，在下面最低的一层，然后还有两个人站在旁边。啊，然后呢，两个兵丁，然后呢，用了那个铁链把他绑住。圣经很详细的描述彼得当时的情况，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彼得不可能逃脱的，不可能走的。旁边两个兵丁跟他一起睡，然后用铁链把他绑住，然后一层一层，你看那圣经怎么说？啊，一层把他带到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然后第二层的监牢。然后去到那个临街的铁门，门就开了，他们就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就跟他就继续就离开他们了。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他以为他在做梦，他才知道，哎呦，但是原来是天使来把他救出来了。然后彼得就去一个他们那个马可的约翰的家里去找他们，他们在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祷告，切切的来祷告啊。弟兄姐妹啊，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很奇怪哈，他们在祷告，然后彼得不是敲门吗？彼得敲门，那个女孩子说什么？她说你看看第那个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哇，顾不得开门就跑去说，哎呦，彼得站在门外。假如你待在当中，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他们好奇怪哦！你们不是祷告求神救彼得吗？好了，现在彼得被救了，放在你的门口了。他们怎么样？那个女的说：“哎，彼得在外面了。”你看弟兄姐妹，请你看他们的反应什么？啊，你是疯了？比如说我有病，到主啊，求你医治我病。然后下礼拜跟你们讲：“哎，感谢主，上个礼拜神听我们祷告，我病好了。”弟兄姐妹说：“牧师疯了。”我们明明是在祷告求神救彼得，现在彼得被出来了，我们说你疯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知道吗？我们信的一套，其实我们不是信的，我们是得心灵安慰，有一个依靠，就把我们需要告诉上帝，上帝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原来根本我们不信的人被救了。你看看圣经怎么说，那个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哦，不是你疯了，是他的天使，有没有？啊，是个天使来了，不是彼得。”一次两次，他们都知道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之后，哎呦，原来真的是彼得。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会这样，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哎呦，有姐妹就分享说：“哎呀，感谢主啊！我听神听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有些人真的怀疑哈，真的吗？有这么快听祷告吗？”我们的信心真的是看到神的带领。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这么详细的来描述彼得在监牢，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目的，就告诉我们说，彼得不可能逃脱的。有兵丁在他旁边睡觉，有铁链把他绑住，对不对？第一层第二层，但神要救彼得，神这灵就在那里。 人的有限，神的能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的困难，许多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超越的。好像刚才我说，这个小女儿一出生就血癌，父母没有办法，只能好好祷告。我记得我当天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给她通信，我说弟兄，这条路很难走。她心里面也很多的挣扎，她说既然上帝给了，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一出生就是血癌了，上帝又给了，为什么又拿回去呢？对不对？我跟她讲，我说弟兄，真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想象，但我们知道上帝是有恩典。这个弟兄其实刚才他抱着那个小女孩，那个先生，他信主不是很久，但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主，我人的有限，神的能力。就好像刚才看到那个最后那位姐妹，八天之内，先生跟他的唯一的儿子都死了，痛苦吗？痛苦的不得了。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姐妹完了，这个女人不会来教会，这个女人不可能信主，因为她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医治她的丈夫，然后她的儿子生心脏病的时候，她就整个人就垮了。她想不到她最后决定相信主。我们人的想法跟神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以为哦，假如神医治了这个儿他的先生，假如他的儿子心脏病发，然后神就听了祷告就好了，神那个这个姐妹一定来信主的，是真的吗？耶稣在当时代的时候，许多人来主的面前，看到很多神迹，有没有五饼二鱼，大家都看到了，但是信吗？不信，还是不信。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眼看到了一些神迹奇事，哎呦，他们就会相信主了，不一定的。人的心是非常刚硬的，但神改变了这些弟兄姐妹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的有限，神自己的能力，他们切切的祷告上帝，把他们的需要告诉神，他们聚集，十二节说他们聚集起就好好的祷告。他们祷告内容很简单，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为彼得祷告嘛，对不对？你为彼得祷告，当然是希望，哎呦主啊，他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哦，我们现在教会刚刚开始，彼得是当时的耶稣的门徒大弟子，他不可能死啊，主啊，假如彼得死的话就垮了，他们就求神求神求神。好了，神听了祷告把他带出来，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不信。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帮我读，准备，请。希律在定的日子，百姓喊着说，希律这个王，这个非常残暴的一个王，他有一天按照历史学家跟我们讲说，当天可能是罗马的君王的诞辰，他就穿了一件银色的外袍，然后他就跑出去，那个银色的外袍呢，给那个太阳晒下去的时候呢，就闪闪发光。那些人呢，他们在讲什么？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其实当时那个人是拍马屁，你知道吗？哎呦，他是神哦，一个都不像人哦。那个希律都很高兴，后来神就叫他弃绝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看，神，一个，对不起啊，人最终的是失败，人最终的获胜。希律王一开始就要想杀，他已经杀了雅各，现在又想杀了彼得，到最后人最终的是失败，神最终的获胜。你看第一节第二节， 那时门徒，那时势力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23-24，势力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就罚他，叫他弃绝了。一开始，势力王就要想苦害教会的人，他要把基督教的信仰把他灭绝了。到最后，上帝都把他灭绝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人以为自己得胜，人拥有权势，但神还是最后的得胜。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教会常常为国内的教会来祷告。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国内的状况，现在基督教的状况是越来越艰难。其中有一个原因，没有错，现在的国家的领导对宗教特别敏感，很多的我有一位朋友他在新疆，他做那个卖那个衣服的。其实卖衣服是假的，他们是传福音是真的。他跟我讲，新疆很多的家里的男生都被抓了，然后呢就死了，也没有解释。因为国家对中国对宗教非常敏感。那基督教为什么特别敏感你知道吗？基督教特别敏感，除了刚才我讲那个伊斯兰教以外呢，就前几年香港有一个叫雨伞运动，大家听过没？就是占中运动，听过没？就是有些人占中的，有三个人。那这个占中运动的背后呢，大家知道有一位是牧师，他姓朱的啊，浸信会的牧师。有一位姓戴的教授，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在当时占中的运动也好，当时的雨伞运动也好，当时整个那个地区被霸占的很多很多都是有教会的背景。所以现在中国特别对基督教敏感，就是因为看到所谓的雨伞运动，所谓的占中运动，看到香港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有教会的背景，所以他特别敏感，然后他就怕。我们以前在做助学，我再解释一下刚才讲的助学。以前我们湖南，就拿湖南来做例子，我们每一年宣道会100万是给湖南的。我们有很多地方，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还有那个四川那个地方都有助学的。湖南这个地方我们每一年就有100万 OK， 但学生很苦哦，他们那个父母来申请的时候都流着眼泪说，哎呦，你们香港的人真好，可以帮助我们。我说不是，我们真的很好，我们都是教会的背景，他们也知道。我们去做这助学的时候，我们是跟两个局合办的，一个是国内的教育局，一个是宗教局，或者是叫民宗局 OK合办的。所以我们有教会的背景，他们知道的 OK。 那我们每一年不单只给钱，给他们那个钱去生活等等，而且我们每一年都去他们地方湖南，我们就办那个营会，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现在这里的营会一样，我们住了一个地方，那个学生，然后那个老师，我们香港的弟兄姐妹都去跟他们有一个礼拜的活动。我们有那个活动好像加拿大的夏令会一样，你知道吗 ？OK， 然后呢，我们有个主题，譬如说，今天的主题是讲有目标的人生。那我们都跟他们讲了但我们不讲信仰的，我们就在哪人生啊，不但是这样，不但是生老病死，我们要有人生的策划，巴拉巴拉教他们。那教育局跟那个宗教局都知道了，他们都有看过我们的手册的。他每一次看我们的手册，他说：“哇，你们做得非常好。”因为呢，香港很多的慈善团体只有给钱，没有派人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说：“你们教得真好，我们的年轻人很好。”后来雨伞运动以后呢，占中运动以后呢，政府都不允许了，全部都没有了。其实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有些的同学，我们知道家里是很困苦，我们资助他吗？政府 stop， 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很艰难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宁愿不要你们的钱，都不要你们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 国内的一个教会的状况，你看呢，教会十字架拆的拆，有没有烧的烧，抓的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来祷告，特别在里面生活的信主的基督徒是很艰难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好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希律王用很多的方法要把教会除灭，其实他背后是魔鬼的呢。魔鬼很想用很多方法来除灭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其中一个方法，你想过吗？不一定是逼迫，不一定是教会的内斗哦，不一定。两个字，安逸。你可以想一下，今天欧洲的教会，大部分很大的礼拜堂，现在你去欧洲旅行，都变成参观的地方，对不对？没有，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去崇拜了。他们为什么？他们都活在安逸的当中。哎呀，生活多好，对不对？哎呦，你看我们欧洲的生活也不错，北美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小心哦，小心哦，真的小心。我最近跟我们的同工分享，我说你看我们在，不要说太远 Mississauga 就有几间国语教会，对不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有些教会永远不进步的，开始100人、80人、60人、50人、40多人。教会魔鬼要灭绝教会，他除了用逼迫以外，教会有问题以外，其第三个方法是教会安逸。大家是多高兴，弟兄姐妹，有时我在想，我们在加拿大的基督徒有资格为国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吗？我们现在享受多自由，对不对？来连崇拜我们都有挣扎，当然今天比较特别挣扎，因为我们早了一个小时起来。弟兄姐妹，假如连崇拜都是你的挣扎的话，那你有资格为国内弟兄姐妹来祷告吗？我去参观广州一个教会，牧师的女儿坐在那个钢琴旁边来弹钢琴，我走到前面看，这个女儿双腿是没的。牧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党员要逼他的女儿从4楼跳下去，跳断了双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我对不起，我不是敢说你们，说我自己，我问我自己，你有资格吗？一点点的事情你就埋怨，早一个小时崇拜你就干嘛要改时间呢、可以睡一个小时多好呢。下一点点的雨，下一点点雪，哎呦，你看今天下雪不去聚会了。一点点的牙痛，今天不去教会了，今天牙痛，但牙痛明天牙痛还要上班啊。为什么牙痛你会上班，然后牙痛你就不去教会呢？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在加拿大我们的信仰是经历不起那种的冲击的。一点点头痛，一点点牙痛，一点点下雪，一点点不方便，一点点的问题，我们就没有上帝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为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来祷告呢？你懂我意思吗？顺便谈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我们只能想我们今天的安逸，我们满足，哎呦还不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可以聚会，哎呦我们的条件也不错，哇你看我们诗班唱得多好，哎呦还有两位弟兄啊，对，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陶醉在那个只有美好的环境里面，却忘了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把福音传给那些人。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他们不容易，教会不容易，但是神有能力，神有他的保守。弟兄姐妹，我再说，圣殿堂的弟兄姐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神没有说你们要去啊，然后组织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好好生养儿女，公事教学啊，给他们好好营养的吃的东西，然后家庭幸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的使命不是这样啊。耶稣的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跟你的生命没有使命的话呢，你的生命基本上完了。安逸，要教会关门，真的。美国很多的教，北美很多的教会，美国有些教会很强的。你说牧师啊，但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很冷淡关门，但有些教会很强。你发现一个共同的一个的理由的，那些教会越强调传福音，越强调宣教的话，那个教会可以持续下去，因为他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但假如没有的话，他们认为教会只是一个俱乐部啊。哎呦，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多好，哎呦你快乐我快乐，大家都平安，下个礼拜又见面了，又平安了，下个礼拜又平安了，那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生命堂不是在组织一个，不是组织一个俱乐部，我们是个教会。教会什么？教会是灯台，教会是吸引人跟随主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使命，你就知道教会就慢慢开始萎缩，有一天就关门。弟兄姐妹，让神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时的门徒受了很大的迫害，是从西律来的，是从教会的内部很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但现在我们小心，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小心我们活在一个很安逸的一个教会的状况，很安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每天只想到买好房子、买车子，还儿女有好好的教育、有物质的享受，我们却忘了主叫我们在地上要成为盐、成为光。你看第十开始的时候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准备，请。那时叙利王下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叙利来了彼得，坐在监里。一开始圣经说，叙利王要苦害教会的人，要杀，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跟雅各他们三个人，彼得三个人嘛，是吧？雅各是最后最早一个死的，这里死了。约翰呢，没错，最晚死的。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雅各死了，彼得呢被救了。看到什么吗？这段时间看到什么吗？看到什么吗？请问雅各被抓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肯定有啊，教会同样啊，哇，雅各被抓了呀，那个求主怎么的。后来结果呢？死了，被杀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神有他的主权，神可以叫雅各被释放，可以叫雅各死，主权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祷告神一定要按照你跟我的旨意去完成。对不起，假如我们祷告一定要上帝完成的话，那我们在拜菩萨，你知道吗？啊，我们以前家里都拜菩萨了，对啊。假如菩萨不听我奶奶话，我奶奶就咒诅他啊，对啊。我们拜偶像的心态是什么？我祷告，我求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是神。弟兄姐妹啊，你听清楚这句话，我祷告你要听我祷告，你不听我祷告你就不是神。那到最后谁是神呢？我才是神。因为你听我祷告你就是神，你不听我祷告你就不是神。到最后最大是谁啊？是我，因为我来判断你是不是神。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腓立比书，保罗在监牢， 保罗想他们为了祷告，希望能够得救。照着我前目，照着我盼望的，我真的希望可以离开这个监牢，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只要凡事放胆，但保罗说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神听了祷告，哎呦，保罗可以出来了，感谢主，我可以继续荣耀主在我身上彰显。假如他其实不是假如，他没有出来了，根本就他死了，他照常在我身上彰显大。所以不一定是生，哎呦，我们祷告神医治了，哎呀，感谢主，神的啊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对不起，就算祷告死了，也是彰显主的名啊。一定是生吗？你看保罗，你看清楚这一节经文，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死，叫基督在我身上什么显大。不是说哎呦，感谢主，你看我们教会有多好的见证，某某人啊、病了，我们为了祷告，哎呦，神的，对不起，神可以叫他生，神也可以叫他死。神可以救彼得，神可以不救雅各。神可以叫十个门徒雅各第一个死，可以叫他的兄弟约翰最后那一个死。一切我们都要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我们仰望神。今天早上我教主学，我都问一句话，我问什么？圣经说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对不对？对不对？但今天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祷告都不是祷告，都是什么？都是祈求来的。祷告什么意思啊？祷告是你跟神讲话。我女儿跟我讲话，不一定要开口就说爸我要钱，然后明天看到我爸又要钱，每次看到我说爸我要钱，然后我女儿还没开口，哎，不需要开口，我知道你需要钱。就好像我们祷告一样啊，天父求你医治，天父求你带领，天父求你给这个，天父求你给这个，天父求你这样，天父求你这样，天父求你这样，一模一样。我希望我女儿祷告什么意思啊？跟我聊天呢、啊？对，爸，你心情好吗？对，爸，我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祷告是跟神谈话，祷告不是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求那个。祷告的内容祈求是所有祷告里面最少的一部分，所以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对，我女儿看到我，我当然喜欢我女儿说，爸谢谢你哦，把我养得这么大又这么胖，爸谢谢你哦，你看给我这么好的教育，对不对？对不对？爸谢谢你哦，对不对？然后他心情好不好也跟爸跟你聊聊，是吧？他不一定求啊。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大部分的祷告都是求的，是不是？是不是啊？求这个求这个求这个，然后我们没有跟我们的爸跟我们的天父的关系非常的疏远，就好像我们的天父就好像那银行提款机一样，你知道吗？每次去到天父那边都拿一张卡刷就能拿钱了，有没有？天父求你这个求你。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试一下好不好？你试一下，一个功课很难学的，我告诉你很难学的。你祷告不要有一个字叫求这个字，可以吗？我真的是求求你了。你试一下，很难哦。你祷告的时候很自然，主啊求就来了，你不要求。你跟神讲话，神啊，怎么跟他聊天？那个他是父亲。假如你说不啊，我喜欢我女儿，对我就是每次开口说爸要钱，除非你喜欢这样，对。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祈求，祷告不是要钱，祷告不是神要垂听祷告啊，求这个求这个。所以神垂听祷告没有错的。但神不一定听那个祈求，但神是听所有的什么祷告。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无论生死，神基督在我身上彰显。最后我们看这一段最后那一节经文，一起来读，准备请。 希律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想把神的道灭了，到最后的结论结果是什么？日渐兴旺广传。弟兄姐妹，生命堂弟兄姐妹，加把劲，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教会？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堂的开始，也是我们生命堂的坚持，好不好？让我们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上主学，为什么要学神的道啊？对不对？我们上主学听神的道，修改我们的生命，修改我们的价值观，修改我们错误的那些的信仰的那种的概念。有一次我讲完道，那个我讲什么道呢？我讲完道之后呢，我是拿自己有生病啊，我说哎呀我生病做一个例子。讲完道之后，有个姐妹跑过来跟我讲，她说牧师啊，你不要常常说你生病啊，你有癌症啊，啊？我说干嘛？干嘛不可以？我不，难道我说你啊？啊？不不不不不！我说对啊，不说你都说我啦，对不对？啊不好，我说什么不好呢？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迷信，你知道吗？说了就会有。请问，你每年恭喜发财你有发吗？猪头你就发，那个痛风就发。弟兄姐妹，我不要迷信，我多讲就以为就有。假如这样的话很简单，姐妹你就不需要去做美容啦，对不对？过年的时候贴一张纸在这里，美丽美丽，对不对？每天练100次就有美丽的了，会不会？不会啊。男生我们不做运动，然后强壮强壮，因为每天在家里练100次，强壮就强壮了，会吗？不会啊。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多多少少都好像圣经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有坚固的营垒，知道吗？那个坚固的营垒是吧，是我们过去错的传统啊。哎呀不要说自己生病了，哎呀不要讲不吉利的话，讲吉利的话就有吉利了吗？嗯，我在台湾住过，台湾的人开车前面有一个观音，车头有一个观音，车尾有一个观音，两个观音。通常你在车祸那个十字路口一撞的时候呢，通常地上有4个观音。神的道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神的道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不要迷信。哎呀，你说自己生病，牧师你就有癌症，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不可能。假如可能的话，牧师老早说帅哥帅哥帅哥，每天读100次帅哥就变成帅哥，现在变得帅叔了，快到帅爷了。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的价，我们的坚固的，比哥林多后书说我们那个坚固的营垒，知道吗？影响着我们，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来遮盖的这一切，反而我们把我们的信，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迷信，我们那套观念还是坚持。弟兄姐妹，那就错了，那就危险。因为神的话不能改变你，而且你在一直在改变你的信仰。神的道日渐兴旺，怎么兴旺？听神的道被改变，被神的话融化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越发广传。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生命堂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把神的道高举，把我们人的思维，我们过去的传统，我们想法全部降下来的话，神的道才能被高举，知道吗？对不对？你要高举，你必须要有些放下，对不对？放下什么？我们那些错误的价值观，我们错误的安逸，我们以为哎，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多好安逸。弟兄姐妹，真的，我常说我许金根哪有资格为那些每个礼拜崇拜的时候要担心受怕去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的祷告？我连上教会都是一个苦难，我怎么可以为那些在监牢弟兄姐妹受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仰望神？对不对？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很安逸的生活，但是小心不要被安逸麻木了你的信仰。 麻醉了你的信仰，要心里面火热，神的道兴旺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为我们生命来仰望你。我们的生命都是软弱的，都是不配的，但主你却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无柄鳄鱼，可以拨开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让我们生命不要白白的过去，乃是放在主的手中，让主成就一切，让主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兴旺起来。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教会，为这个不幸的世界来仰望主啊，求你恩待和保守，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遵行你的旨意。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